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为您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如果我们相信神是统管万有永恒的主，我们只管遵行他的旨意，把其他事交在他手中，他自会妥善处理。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，你遵行他的旨意，就是反映他的光，让神不可接触的光照亮这个黑暗世界。难怪使徒说，我们不但要反映他的光，揭露黑暗，更要与人分享神的光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蔡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。很多人每当谈到光的照耀，脑海中就会想起一首儿童主日学的诗歌《我们小小的灯》。其实这不单是儿童诗歌，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歌，不分年龄，不分性别。神呼召我们在世上反映他的光。现在就请您留心听蔡伯恩牧师再一次和我们探讨的主题，反映神的光。
使徒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不要因为听到醉酒而反感啊，我们一直耐心的看下去。醉酒使人陶醉，也使人被酒精控制。不过使徒的重点是，我希望你们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是指为救主的荣耀降服在基督前，被基督掌管。这个重点在全卷圣经多次出现。使徒在第一章二十三节说，教会，指我们信徒，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也要把神的荣耀向世人反映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说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第四章第十节又说，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的耶稣要充满万有。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圣灵的工作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就被神的事所掌管所控制，而与此相反的是被世界的事控制，就好像被酒精控制。使徒劝告我们不要醉酒，不要被世界的事情控制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被神的事所掌管，使世界彰显基督的荣耀能力和权柄。当然了，我们会问，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使徒直接告诉我们，在接下来的经文就是第十九节，他提出四个重点。我先为各位读出经文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好，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？就是一，以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；第二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；第三，常常感谢父神；第四，彼此顺服。这些定义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？首先，第十九节吩咐我们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。 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其中一个元素是正确的敬拜神。记得诗篇说，神居住在赞美他的子民中，正确敬拜神就得着圣灵的力量。不过请留意，敬拜不是单单垂直的进行，不是单指神和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常常强调全心的仰望神、敬拜神，听起来也十分的属灵，可是并不完全正确。经文吩咐我们彼此对说，以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。音乐有它的使命，但赞美神却不是个人的事。在我们的赞美声中，神对我们说话，甚至在今天的敬礼，克林特跟齐西卡提提醒我们，我们接受敬礼不单单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向世人见证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所以我们敬拜神也有一定的意义，就是我们同心合意的以诗章、颂词、灵歌使神得着当得的荣耀，同时弟兄姐妹互相鼓励，彼此督促，使我们爱神更多。借着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各位知道吗？诗章、颂词、灵歌这三个词引起不少争论，到底是指什么呢？诗章比较容易明白，诗章指的是圣经的经文章节，由人诵唱出来，就算在新约时期人们也会唱出经文。那颂词指的是什么呢？第十四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据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这句话的意思你可以从不同的经文里面找到，在教会早期唱的诗歌中，我们也从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找到类似的内容。教会再把圣经的关键词由人来创作，放在崇拜之中，这就是颂词。好，那引起最多争议的灵歌又指的是什么呢？灵歌指的是我们在唱诗歌时心灵对神的回应。我们得明白，不论我们如何为诗章、颂词、灵歌下定义，他们虽然是同一类别，却有不同的地方，因为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亲近神，在敬拜中唱出来的。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向神表达自己的敬意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是一个跨世代的人数众多的教会，我们要彼此对说，同心歌颂，我们不能漠视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借着敬拜互相表达爱心，互相帮助，而不是只顾自己的事。赞美神不是个人的，而是水平的，是与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参与的事。神呼召我们借着音乐在崇拜中连为一体，互相关心。我怎么样激励你呢？我怎么纠正你呢？我们怎么样以一种方式同心荣耀神呢？我们的敬拜在水平的层面连接我们跟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，不能漠视，大家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而我想跟各位分享我观察到的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记得经文叫我们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。而创作旋律的就是圣灵，在敬拜中神不单是听众，也是我们崇拜的作者。这意味着我们向神歌唱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将荣耀归给神的工具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参加敬拜的时候啊，总是保持沉默，并不投入唱诗。可是我们不应该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如果神感动我们，又给我们机会在人前做见证，我们应该要把握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客观环境使我们不容易投入，比方说个人的背景、文化、性格，或是刚参加新的教会。不过我们总得问自己，我是要关心神所关心的人呢，还是只关心自己？我需要找一个教会，让我可以正确的敬拜神，不仅为了我，也为了关心神和属他的子民。好，如果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第二十节说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为什么要感谢呢？因为感恩实际上可以对付我们的罪，以及除去我们的杂质。我们为什么会犯罪？ 理由是我们喜欢，因为最吸引我们。但是如果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我就会记得他对我的爱是多么伟大，那么对神的爱就会充满了我们的心，取代对罪的喜好。常常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感恩驱赶喜好罪的势力，我们就会回应神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与你同行，与你一起生活，我求你帮助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渴望。刚才我说音乐有它的使命，而赞美神并不是个人的事，是为了配合神的旨意，驱赶喜好罪的势力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神的伟大和美善的赞叹，使我们可以如第21节所说的，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我所做的不是基于我的喜好，也不是因为我要使自己感觉良好，我是在寻求反映神荣耀的途径。我愿意奉献我的心，我的生命，我的权力，我的所有给这样一位为我舍命的神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为你而活，你为我而活，我们为彼此而活。神的心意就是要连结教会，如果我们按照他的心意一起敬拜，当我们这样做，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。作为教会，崇拜唱什么诗歌，要用什么类型的音乐等等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连结来自不同地方，有不同爱好、不同背景的人同心敬拜，使世界上的人看我们的时候就被我们吸引。我们愿意成为敬拜的一份子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感恩赞美。纵然有人来自不同的背景，面对不同的环境，或是正在面对艰难，陷入黑暗，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见光。教会成为世人寻找答案的地方，我们也成为黑暗中的亮光，因为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而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发现，如果遵照他的话语而行，我最大的喜乐和最大的荣耀，就是反映他在我生命的作为。我不知道这些话你接不接受，但是我常常以此来提醒我自己啊。记得我的父亲第一次带我去到大学去啊，准备要进入大学了。他当时对我说了一番话，他说，伯恩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到好成绩，也不知道你将来会不会成功，不过无论如何你要记得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家中的门永远为你打开。经过了很多年，我的儿子 Jordan 在学校里面被诊断他患上了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。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的一位好朋友很不巧在科罗拉多山脉的一场奇怪的事故中遇害。 Jordan 回到家就是为了出席好朋友的丧礼，而在途中他的车子又被另外一辆车子给撞上了，严重受损。哇，儿子回家除了出席好朋友的丧礼，他也要用时间接受自己的病，接受他的病没有办法痊愈，还要接受他的车子被撞了，完全报销的事实，所以他的心情非常的低落。作为父母，我们应该对他说什么呢？我们心怀恐惧啊，十分的紧张。几天以后，他收拾行李准备回学校去读书了，我们父子间根本没有说上几句话。我们需要好好的沟通，但是我却找不到合适的话。我就想先去车库一趟吧，我到车库去找他，停下来对他说，佐顿，听我说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回到学校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到好成绩，我也不知道你将来会不会成功，不过无论如何你要记得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家中的门永远为你打开。我向我的儿子反映了我父亲的美善。当天他也对我说同一番话，我也希望你们的家美善能一代一代的反映下去，因为我们有权利向人述说神伟大的爱，神对我们一家的爱，为家人，为身边的人带来盼望。别忘了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我行在神的光中，向人反映他的光，这是何等喜乐的事，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喜乐。
真是最大的权利，也是最大的喜乐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如果听众朋友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查考的其他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网站下载相关的资讯。诶，对了，牧师，您提到感恩的心，又说感恩实际上可以对付我们的罪和除去我们的杂质，你可不可以多分享一点呢？
好的，道理其实很简单。我相信神掌管我们面对的环境，也掌管我，就这么简单。神掌管环境，也掌管我。那么为什么我还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出路呢？我对他的爱有信心，并且心怀感恩，不用再从别的地方寻找解决的方法或寻找快乐了。我把神放在心中的第一位，并且感谢他一切的供应。我相信他供应的是最好的，最适合我的需要的。我不用再做其他选择了，我可以远离其他的选择或者是引诱。
这使我想起了我几位朋友，他们正面对婚姻的痛苦，眼前一片黑暗，他们陷入绝望的境况，他们会另外寻找慰藉，选择犯罪，还是你说感恩十分重要。存感恩的心，发现此时此刻神对你的大爱，就像一面镜子摆在面前，使我们在黑暗中有所发现。
当然了，有人会认为，哎呀，你在麦克风前面说话很容易，但是在另一边的人受苦，仍然很痛苦。朋友，我明白面对艰难的滋味，但是我仍然确实的相信，在我陷入婚姻的谷底，面对人生一片漆黑，神仍然掌管，神仍然看顾。宇宙的神，永恒的主，不单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更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他要保守我们到永生。今天我们遇上婚姻的危机，或许是他要我们尽上好管家的本分，反映他的恩典，使身边的人得永生和福气。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恩，为了他赐给我们永生，为他赐下独生子的救赎，我们而感恩。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，叫我们与基督分担苦难，在基督的痛苦中有份，使身边的人，我们的邻居看见神的荣耀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长存信心，他救赎我们，因为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好的计划。感恩的心使我们活在黑暗里，也愿意为他而活。
我想起了我的故事，即使事情不一定黑暗，充满绝望，我们都很容易埋怨，要求更多的协助，更多的金钱，更多时间，或要求别人跟我们多玩一场高尔夫球比赛。换句话说，我觉得不满足。但是当我愿意打开自己的眼睛，看见神在我的身上，在我家人身上一切的供应，一一数算神的恩典，我的埋怨和苦恼就一扫而空了。
使徒保罗他知道不满这种情绪有多么可怕的势力，更明白神可以赐给我们喜乐。他说，我已经学会了，学会在任何情况都可以知足。各位听听，是任何情况。保罗知道坐牢的滋味，他曾经饥饿，曾经受冻，被抢劫，遭遇沉船的意外，但是他却说，我已经学会了，学会在任何的情况都可以知足。他在说什么呢？ 他说，就算面对逆境，我凭着信心知道神在我身上有更大的计划，他要用逆境成就他的计划，成就他在我生命永恒的目标。保罗并不是说一切都不错啊，生活挺快乐的，因为这不是事实。感恩的心使他相信神对他有更大的计划，借着苦难，借着困难，神美好的计划必定成就。
牧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感恩对我来说似乎离不开赞美，当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心中充满了赞美，是不是就会以神的角度看世界，看环境呢？这会带来重大的分别吗？
是的，我认为一定会带来重大的分别。为什么诗人说神住在赞美他的子民中呢？因为实在不可思议，透过我们的赞美，神果然临到我们中间。我并不是说其他时候啊，神没有与我们同在，而是借着困难、痛苦和挫折，我们可以更深刻经验他的临在。我们可以赞美神说，神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我体验到你的临在，我要赞美感谢你。朋友，这个时候神有机会在我们心里工作，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。
牧师，真是神奇妙的工作。
因为深深感受神的临在，我们被改变，不会再埋怨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？为什么我会遭遇不幸呢？为什么你默默不言呢？我们对神的埋怨一扫而空。赞美实际上是圣灵改变人性的工具，在现实中我们再次看见神的同在。
赞美是解毒剂，消除我们心中的罪恶和杂念。我记得看过一个有关于大自然的节目，其中有一个人训练毒蛇表演的时候被蛇咬伤，他知道一定会有解毒剂，而盼望能够在绝望和黑暗中给我们喜乐。我们的解毒剂是赞美感恩，确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伟大工作，是神用盼望和力量充满我们的生命。
赞美肯定神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，等于是向神承认一切的黑暗和引诱不可能掌管我的人生，只有坐我生命宝座上的神才可以。我会继续尊主为大，把神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，以他为我思想的主、说话的主、行动的主，经验他大能的手奇妙的引导。他仍然工作，仍然掌管，所以我不会再以自己为中心，也不会再聚精会神的只看自己的困难，而是仰望在这一刻带领我生命的主，让他成就在我身上的计划，直到永远。
感谢主，阿们。
我要每日活出你荣耀之意，不断努力保守自己，来荣耀你生命。愿我一生成为你爱的双手，拥抱每个需要关怀、渴望你爱的人。我如明光照耀，好像天上的星星，在这黑暗的时代散发出主同在的荣光。我如明光照耀，让主名遍地宣扬，向世人彰显诉说你良善作为。我愿用我的生命，在我一生中传扬你爱的光芒。我至今所付出每一个代价， 我愿用我的生命，在我一生中传扬你爱的光芒。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是我一生恳求，你话语保守我的生命。哦，求你赐给我能力来完成美好旨意，直到世人
希望今天和牧师的对谈，在您的生活中，在您的家中，在您工作的地区，您的社区，反映神的光。如果您想认识节目的内容，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资讯。以弗所书充满神的智慧，使我们能够以神的爱和恩典影响周围的人。我是芳华，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